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在网上可以见面。虽然以前呢，我们是面对面，不过疫情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是在网上见面。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我认为是相当重要的题目，叫做跟随。我想我们大家都承认啊，现在市局非常非常的混乱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在灾难的以前，世界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没发生的。按照路加福音21章、马太福音25章或是24章就开始讲到，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必有饥荒，必有地震，而且会有瘟疫他说这些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这是灾难的起头。所以这个世界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杂音，我们也不知道要跟从谁，也不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的时候，我们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再重新思考，要站稳我们自己的脚步，那我们才知道我们要跟随什么。那么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要能够判断，因为跟随错了，很可能就会是错。那到底，假如世界有一天变成全世界都没有战争，都有同样的声音，那么我们是不是觉得跟谁会比较好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在圣经的例子圣经曾经有一段时间它是大家都很和平的而且心智一定。那么那段时间是记载在哪里呢？记得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世界上的人都合而为一，而且一心向前，他们呢非常的团结那他们团结做什么事情呢？按照《创世纪》，让我们看见说他们很团结他们想要第11章，他们想做一个巴别塔。那么这一段时间里面，发现世界上人心都一致的。他们想要创个巴别塔，按照创世纪的第11章说，他们要建造一个城，一座塔，塔底通天为要给我们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那么世界上那时候都不需要有任何的选择了，大家都重新合意，他们要有一起的成为一个人民一起做事，而且都不要寻求跟随。但是我们就发现，在这样情况底下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人也得罪了上帝，神就下来把人的口音给变乱了。所以，到底这个世界上，你要跟随谁呢？是不是世界上没有声音，全部有一天，全世界人民都一致的，都没有事了，所以我们就跟随世界的人就走了，因为不用再选择帮派，不要再选择组织，不要再选择思想，不要再选择主义，说不要了，大家同心一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跟随就一定会对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也不是。跟随不是人数多少的问题，跟随主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跟对了没有这些事情。我再讲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讲到一个时间呢，我们知道，所罗门以后呢，那么分成南国跟北国，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国传了19个王，每一个都是坏王；南国传了19个王，有好有坏。那这两个国，北国跟南国，经常有争吵。因为他们的信仰，甚至拜的神也不太一样北国呢，因为耶罗波安设了2个金牛犊，一个在但一个在伯特利，所以很多人是拜金牛犊的。那南国呢，却有耶路撒冷，所以很多人是拜耶和华神的。所以这两国当中常常会有争执。但是我问你个问题圣经的里面有没有一段时间南国北国非常的和好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而且刚好北方这个王是很坏的王，南方的这个王是很好的王，但是这两个不争吵 因为这段时期呢，事实上圣经是有的。我们来看一段这个很特别的时期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第22章，列王记上第二十二章。22章呢，讲到了这一段时期。那么在21章的时候，成堆这个北方的王呢，有一个描述。这北方王是谁呢？是亚哈王。列王记上第21章，大家看一段圣经好不好？25节啊，假如你有没有圣经的话，打开列王记上21章25节。那从来没有人像亚哈的，因为他自卖，即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做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着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的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哦，这北方王是个非常坏的王啊，他自己卖掉自己啊，叫自卖哈，把自己给卖掉了。但是南方王那时候是谁呢？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第二十二章哈，第四十一节，22章41节。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萨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了犹大王。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年3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示利希的女儿。好，第43节，请注意，约沙法行他父亲亚萨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人在那里献祭烧香。好，所以讲到约沙法王是个好王哦，亚哈王是非常坏的王哦。可是44节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这个段时间呢，好王和坏王两个不相争，百姓不用选择你要站哪一边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历代志下第十八章，历代志下第十八章，历代志下第十八章，讲到这个，这两个王好到什么地步呢？OK，我们看一下第十八章第一节，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怎么样亚哈结亲啊，就这两个结成亲家了。当然，这个一结亲了以后呢，都带来这个犹大国很多的败坏，所以他们儿，所以你读，你读这个列王的时候哈，你就发现一段时间哦，你读列王老是读不懂，因为很多人都叫做亚哈谢，有些都叫做约兰，有些叫做约阿斯，哇，名字混来混去，混来混去呢，为什么会那么混呢？因为这两家结亲了以后呢，他们生的孩子呢，就以对方啊。对方的儿子来取名字，所以你读到这段会混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关系。但是总之，这两个王的时代的百姓，不论是以色列人还是犹大人，他们不要再选择要跟随谁，他们没有问题，因为两个王很好，而且呢，圣经甚至在历代志上的时候，圣经甚至讲到说他们两个呢一起好到什么地步呢？我给你念一段圣经哈，他列王记上第22章，第四节这样说：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你看好到呢，一起去打仗哈，一起去打仗好得不得了。但是不是你就不用跟随呢？但是也不是。也不是这样子，这有点像在巴别塔的时候啊，所有世界上人都一条心啊，可是神却厌恶那个时代人，因为他们要高抬自己。但是这个列王记上的第十八章呢，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先知，是很出名的先知，叫做以利亚。那么以利亚呢，就曾经问这些百姓一句重要的话，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20节。20节，一直到21节哈，他说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 众民都一言不答，他们不答啊啊！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大概也是这样子的，你问他说怎样怎样，他说他一言不答，因为不表态就不得罪人，不得罪人就不招祸，不招祸就没事，没事就可以过生活，这是我们的问题啊。但是一言不答这个事情呢，在上帝面前却不能过关。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讲啊，你们那里也是大，我们 Princeton 是大学城哈，你们那里是个大学城。你说在考试的时候哈，那么是非题，那么老师出考题，那么学生呢不知道这个答案应该这样写或是那样写，他就一言不答哈。那么照他来讲呢，我没答错啊，因为我没答，对不对？那但是他当然他也没答对，他可是他可以从这角度上，我没答对，我没答，我应该得一半啊。那答错的是他自己答错了，应该扣分，对不对？但是答对应该加分，但是我一言不答，我不答总不能算我不对或是错吧，你至少给我一半呗。但事实上这个东西、不会这样发生的嘛。你只要考试你一言不答、你就一定是错的、一定是错的。所以耶稣讲什么呢？耶稣讲说呢，在人前不认我的，我德国降临了我也不认你们。所以基督徒好像被放在一个地位上面，那个地位是什么呢？我们不可能一言不答。若耶和华是神，你就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你就顺从巴利；若耶和华是神，你就服侍神；若是马门是神，你就服侍马门。但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言不答。我们发现这个时代疫情以后的教会是很没有劲的教会，什么事情就随随便便应付一下就过去了。我们就发现疫情以后呢，在这个Zoom， 你们现在还有实际在 Zoom 或者背后，这些人是穿什么衣服做什么事情啊、或是开着机啊、把那个语音关掉，自己走来走去吃个早餐再回来，然后报到了啊就没事了。但是我们就发现呢，上帝却不喜欢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不可能不跟从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的二章十六节讲什么？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的恶魔，就是现在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和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段圣经的意思是什么？这段圣经的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以为我们没有随从，事实上我们已经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已经顺服了空中掌权的首领，我们已经随从了肉体的私欲。也就是说我们几个随从，三个随从，一个世上的风俗我们已经随从了，别人说什么就说什么，别人讲什么就讲什么，甚至我们在那个网络上呢，我们就支持谁，因为网络背后人是谁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更能表达我们自己。但是神在天上看的时候，我们是随从金色风俗呢，还是我们顺从空中掌权的首领，还是在悖逆者心中运作的邪灵呢？这些事情我们以为人不知道，但上帝知道我们在随从什么。而且我们还随从第三件事，三个事情是随从肉体的心中所喜好去行。我们是已经随从了、不是不随从，不是说我不选择我就不随从，其实不是。我们其实每天在做每个决定的里面，我们都跟随了一些事情，一些思想、但是当然我们也看到呢、也有一些的一些基督徒呢、他们也曾经在选择当中想要跟从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件圣经的另外一件事情、他说约翰福音六章66节就讲说，这段圣经的背景是什么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呢、曾经用五饼二鱼使5000个男人吃饱，结果呢很多人就因为有饼可以吃嘛，所以就想拥戴耶稣做王。这是第六章告诉我们的，耶稣就 就退到旷野去了。第二天，他们又来找耶稣。第六章继续记载，第二天他们又来找耶稣，耶稣就讲了他们啊，他说："你们找我呢，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你吃饼得饱。"那你看这描述的多好啊！很多人他为什么信耶稣呢？因为有好处啊，吃饼得饱啊，吃饼得饱啊。有些人信，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做见证的时候，神这样待我，神那样待我，哇，我们听得很感动。我们说，哇，那我这个神我也要啊，这神这么好哈，给我这么多好处。所以耶稣却是不喜欢这样的人跟从。所以耶稣基督呢，在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呢，这么多人来跟随他，耶稣就讲了一篇道，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讲的道理。他就说啊，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哈，那么，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哈。他讲的这个在六章的54节、55节那里，听了这些话的人呢，圣经就底下六章66节就开始讲说，从此门徒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所以耶稣就对那12门徒说什么："你们也要去吗？"那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他说："我们已经信了，你又是神的圣者。"所以耶稣基督，我们发现有一个事情，好像耶稣基督也不太喜欢人随便来跟从他。他要的人是怎么样跟随呢？是那个肯付上代价，知道跟随意思人来跟随。所以我们发现基督徒呢，也不是随随便便做的。尤其现在的时代非常非常的混乱跟邪恶的时候，假如你不知道我们跟从的神是怎样一位神，神其实也不要我们去跟随他。所以圣经说有很多就退去的啦，退去了，因为耶稣讲这些东西我们不能接受我们不能接受。所以这个证明又证明到哪里呢？路加福音第14章又讲了一段事情，24章25节讲了一段事情。他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那耶稣，很多人跟从耶稣不是很好吗？我牧师最喜欢我办的教会很好，我做的事工很多人来，哇，觉得很得安慰，很有果效哈。但耶稣好像不太是这个样子。我们叫人多就好的，因为人多就奉献多嘛，觉得这办得有声有色哈，很好。但耶稣好像不这样，耶稣好像对跟随他人，他有一个筛选。耶稣就讲了一些话，很多人又大概又很迟疑了。那个是哪些话呢？耶稣，你看这路加福音在14章25节、26节、27节，耶稣讲什么呢？他说。都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的门徒他讲的26节27节，他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33节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门徒。他又把人给辞退了。很多人跟随他，他就提出了条件。他说呢，在关系上面，假如你不能爱我超过爱你的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那么你们不配做门徒。那么在你的每天的生活的里面，他说，假如你不能背着十字架跟从我，你也不能做的门徒。在你所拥有的事情的上面呢，假如你不能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的门徒。哇，那门徒就更难了更难了。所以你会发现，耶稣也不是每一个人去跟随他，因为跟随这事情呢，是一个人生的抉择，也是你的方向所以跟随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这个希伯来文 eta 这个希腊文 akalutheo， 其实他所讲的是你与跟的那个人，你带领者，你跟他同行在一起，你不但是讲到伴随尾随，还包括你的跟他的关系，你的地点，你的财产，跟他成为生命的共同体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跟随。跟随不是你走一步我走一步，你做什么反正跟你走就是了心里不愿意，那我也只好跟你走了，反正就跟随我总要靠边嘛，靠局嘛，现在你不靠哪一边才对的，我就再开始选择我靠哪一边才对呢，不然我要遭殃这不叫跟随跟随这个是找寻呢，靠边站，然后这边站对边的我就赚了，站不对边我就赔了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这叫跟随。但跟随它基本最后的意思是有一种生命的共同体 当然，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意思是，所以意思就是你服事上的跟随。那圣经都有这些例子，那么我这个跟随事实上是一系列的讲道哈。我今天只能讲到大概第一点嘛，所以我们圣经上有几个跟随的例子哈，一个是生命方面的跟随，一个叫做爱的跟随。这爱的跟随，我们一般的了解呢，就认为爱的跟随就有点像我爱你，我嫁给你，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叫爱的跟随，还是生命跟随啊？不是因为怎样，乃是因为我爱。这有这样的跟随。那圣经里面路德记呢，就是属于这个爱的跟随的一个例子。我等一下就专门讲这个。另外一个是叫做生命的跟随，生命跟随就像彼得前书二章的19节到25节。叫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跟随他脚中行啊！这里面有爱，但是也有效法。他一边是我们师父，我们跟他学，他看他怎么活，我们怎么活啊？他是怎样的处理啊？处理他被欺压的时候，在不公平对待底下，他怎么来胜过这些不公平欺压，怎他带出一个得胜的结果啊？这是一种生命的跟随。但还有一种是属于服事的跟随，比如说。以利沙跟随以利亚跟他学功夫他是这种跟随所以他说，他们从这个基甲起行，然后跟到伯特利，那伯特利他说，耶和华要差我到耶利哥去，你在这里等。他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又敢在起誓，我断不离开你。所以二人同行，就到耶利哥。然后他说："神差派我到约旦河外去，你在这里等。"他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我断不离开你。"所以他们到约旦河外他就是跟到最后呢，终于以利亚问以利沙说："你要什么？"他说："不，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以利沙。"所以以利亚给他讲哦，你所求的很难得，非常难得到的啦。但是你若看见就得着，不然就没有希望了啊。这是一种跟随啊。反正我以后会比较多来你们这里，所以这是一种跟随。以后再讲这个。还有一种叫做征召的跟随，征召跟随就是说打仗的时候下帖子给你，你敢不去吗？你敢不去呢？你要还没有收到征召以前，你都赶快过边界，赶快逃就征召不到，征召说你不去也不行。这种是跟随的例子跟随例子。那么现在呢，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讲到圣经的一个例子，那就是路德记里面的两个跟随，这是爱的跟随，爱的跟随。那么我们现在打开路德记路德记的第一章，路德记的第一章。那么，可能我不是所有的经文都放在上面，但是我们现在来读《路德记》的第一章。只要你有圣经的话，请你跟我来看一下《路德记》哈，《路德记》第一章有两个跟随，一个跟随是什么呢？是拿二米跟她的丈夫以利米勒从伯利恒到了摩押地，这是一种跟随因为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所以她丈夫从伯利恒搬到摩押地去，所以他就跟他走就跟他走。那么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他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厄米，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是他们情形。第一个跟随呢，是拿厄米跟随她的丈夫到了摩押地去。那这里面我们产生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知道，每次这个迦南地有饥荒的时候，圣经都告诉我们，他一般都下到哪里去呢？下到埃及地去嘛？怎么跑到摩押地去呢？那摩押地有什么好呢？为什么跑到摩押地去？为什么不到什么不到埃及地去呢？那你就要看这个圣经的背景。路德记记载的时间呢，应该是士师秉政的初期。 你说你怎么知道这是秉政的初期或是晚期呢？啊，原因这个经文是在哪里更看得见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哈，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请你们打开圣经，让我们多了解一下圣经。你们也知道，有些人大概知道，我礼拜二有开个话说旧约啊，这个时候我讲路德记的时候，大概都有提到一点。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哈，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仆。然后第二节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比米勒，亚比米亚米拿达，亚比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注意了。撒门从拉合氏生谁？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厄贝德。好，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好，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是第五节。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那么拉合氏是谁呢？拉合氏不是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的那个妓女吗？所以这是很早期的。所以波阿斯生出来的时间应该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不久的时间，虽然路德记的那个波阿斯已经有点年纪了，可能40岁，可能稍微大一点点，可能30几40都有可能啊。讲到50好了，就很早期的时间，那你就开始思想了，在早期的这段时间的里面，那么整个迦南地的情形是怎样子那情形是怎样子？所以你就要注意了。我们看一下四世纪，四世纪，摩押呢？在早期的时间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四世纪的第三章，四世纪第三章，你们有圣经请打开四世纪第三章。我们从12节来念哈，12节到14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怎样？摩押王伊基伦18年。那以后我们就产生第二个士师以物呢，就把摩押王给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在早期的时候，摩押事实上是一个怎么样？是比这个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还强盛的。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到摩押地去呢？他有个可有个。一个可能是摩押那时候还是比较丰富、比较强盛的地方。这个观念为什么我要提呢？因为等一下看到路德跟从拿二米的时候你的观念就有点颠覆了哈，跟我们平常所看的又不太一样。所以摩押地那时候是一个比较丰富的地方，所以他到摩押地去，但是他的去的时候，他离开了伯利恒。伯利恒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谷仓啊，就是House of the Bread 啊，就是一个谷仓的地方，是很丰富的地方。可是那地方突然饥荒了，所以他们就跑到摩押地去。他们以为他到了对的地方就有点像什么呢？又像罗德呢，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都丰富的，所以他就搬到约旦河全平原去那里去。可是他没有看到约旦河平原的索多玛、俄摩拉，所以我们就看见创世纪第19章的时候，罗德从那里出来以后，圣经中罗德从倾覆当中出来，就什么都没有，带去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罗德是这样情况底下，因为他选错的地方。那么这个以利米勒呢，也是选错的地方。他的妻子因为婚姻的关系、爱的原因，他跟他走，跟随着他。可最后呢，什么都没有的，他自己做了一个见证哈。路德记第一章呢，第19节这样说呢，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伯利恒，何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说：“这是拿俄米吗？”第20节说：“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21节，请注意，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这是他到摩押地的一个结果。他不但是物质上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结果呢，她的丈夫、她的 两个儿子全都死在那里，只剩下两个摩押的媳妇儿跟他在一起。所以这时候你跟随错的一个结果。以利米勒的本来名字说"我的神是王"的意思。他说，My God is king 哈，我的神是王啊，是他做。可是呢，他却背弃了那个神，到了摩押地去，因为摩押地看起来是个富庶的。结果他的在那生活是什么？用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就可以知道那里的生活，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呢，那个名字呢都有意思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细讲。比如说参孙就是强壮，但大力拉呢就是慵懒。就是一个羊，意思是鹰，结果鹰战胜羊哈。那么马伦跟基点意思是什么？马伦的意思就是有病，这 sickly 就是有病的意思。那基点呢，就是套牢了，pinning 就把你定在那个地方，好像一个人呢离开上帝，到了世界上的认为丰富的地方去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在那里贫破交集啊，有病，一点都不快乐。而且套牢又离不开，最后磨到什么地步呢？磨到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而且他的先生都死了，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跟随。第二个跟随呢，就是一章数节到19节的跟随。你们刚所读的圣经的里面呢，这个跟随是路德跟随拿厄米哈，拿厄米，我给他名字叫做爱的跟随啊，因为路德记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路德跟拿俄米的回答，拿俄米说："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了，你们可以走了，因为我也不能再生儿子给你当丈夫了，我已经一穷二白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跟着我绝对没有好处，你们走吧。"结果这两个儿媳妇呢说："我要跟你，我要跟你呀。"他说："我不能生儿子给你呀，你跟着我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他的嫂嫂呢，厄尔巴呢，也是好女人啊。他就回到他父家去了。那回到父家是个对的选择，为什么？我刚讲的摩押地，摩押那时国呢是比这边强啊，是比这个以色列这边，他们刚进去的这个迦南地的这边，他们是比较强的，所以他回去到父家还有饭吃。可是这个路德跟着拿厄米回到的伯利恒呢，你知道他是怎么过生活吗？他是给他10岁啊，就是捡那个。捡那个人家剩下来的这个稻米割剩下来的啊，那么这个稻米割剩下来这个东西呢，事实上是根据圣经的，因为利未记23章哈，你来看利未记23章，22节有这样律法上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那时候律法还有没有怎么盛行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本来律法上就有规定的，利未记的23章22节说哈。你们打开圣经来看，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收拾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圣经是有根据，他们10岁啊，在人的到点里面去10岁，不是是圣经有根据。他是说你要那些穷人来捡来剩下来的啊，他是所以他们最后只能捡剩下来的来过生活啊，所以。他跟着拿厄米，事实上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好处可言呐、啊，没有什么真正好处可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讲说，路德跟着拿厄米，一个外邦女子跟随回到神的家，这是很大的祝福，是的，是很大祝福。不过你要想想看，路德她是摩押女子，摩押那是强盛的。他跟着他的又穷又老的拿厄米回到伯利恒，没有什么保障的。他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是个富家女跟着穷婆婆回到她的地方去啊，没有什么可以保障的。我们一般都认为哦，她是外邦女子，然后就跟她婆婆，以后就进到耶稣的家谱，哇，这是很荣耀的事情。但是你把它真正的来想一下哈，事实上情形可能不是这样子。情形那时候摩押是强盛的国家，但是呢，那时候的以色列的迦南地呢，事实上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啊，比较不是那么好，所以他是放下他的荣华富贵， 他可以回到父家好好吃饭，也不用靠他父兄再去嫁人。他应该是可以过好日子，而且我相信他也相当漂亮。因为什么呢？因为波阿斯一到这地方呢，就注意到他了啊。而且他年纪也应该不大。为什么应该不大呢？因为，拿俄米到了摩押地去，只去了10年，丈夫死了，丈夫死了以后，他两个儿子娶太太，儿子又死了。假如他们那时候结婚很早，是6岁呢？那么他顶多是20出头而已哦。那你要注意这个，他不是好像是黄脸婆都已经过了什么的，这不大概不是这样子哈啊。所以他跟他走呢，事实上他是有点点放下他的所有的拥有，跟着婆婆走。而且他跟他讲的时候呢，这个跟随我在讲那个。路德记的时候，我说路德记里面这个叫做爱的跟随，为什么呢？因为拿俄米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了，没有儿子可以给他当丈夫，没有家产可以让他好好过生活，而且你又要服侍拿俄米，因为拿俄米不出去捡那个麦穗的，是每天他出去外面从圣经说他从早到晚中间休息一下喝点水，又出去捡呢才可回来给拿俄米养家活口所以他所放下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呢，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那里，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所以拿阿米见路德定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他了。这个叫做爱的跟随。这个跟随呢，事实上超过夫妻的跟我们讲说哦，我们现在都讲得很好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事实上真的这样子吗？其实不是夫妻很多时候我们跟随是我们相守我们相守我们不见得是跟随的很多时候我们是磨合。我们相忍，为这个家相忍我有个同事就跟我讲过他太太常吵，我说你这个吵，你怎么又吵了？他说人呐，我的孩子还小等我孩子读大学，我就跟他离了他就跟我咬牙切齿。结果他儿子已经哈佛毕业的孩子都已经大了，他离了没有？还没离。我就碰到他，你怎么了？就是这样子啦怎样？关系还好吧？哎呀。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啦，随便啦，反正我日子也不长了，像日子已经说不长了哈，这就是，所以我们发现夫妻之间就很多时候就是，其实就是磨合，就是其实不是跟随，但是我们发现哈，这个拿俄米是跟随哦，他是放下自己的什么，他放下自己的所有的一切，他说你的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住在一个贫穷家我就住在贫穷的家哈。那你在哪里住宿？我在哪里住宿？而且是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也就是说他改换国籍。他说我是摩押国，那当时我是强国，但是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我就跟从你，成为那以色列国比较弱的国。而且你的神是我的神。原来呢，摩押的神叫基摩。你知道以前的国家呢，要是你国家强，他们就认为他神很强嘛。国家弱，他神就很弱所以他每次到人家去呢，打败人就把人的神给掳去比如说，这个腓力斯人就掳了约柜去。你看撒母耳记的时候就这样子。所以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他放弃他的神，他放弃他的神。所以也就是说，他自我完全消失。他一个摩押人，他消失在。拿俄米的国度的里面他也就是说，耶稣所说的，我们跟从耶稣基督是爱的跟随，他必兴盛，我必衰微。到了基督徒跟随耶稣就在爱的里面，我们跟随基督到什么地步呢？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爱的跟随，也是尾声的一个跟随。那么这样的跟随呢，是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第一个条件。我们爱他吗？还是我们跟他因为有好处呢？没有好处还跟吗？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件事情。所有的跟随，以爱是那个跟随的基础，而且在跟随里面，我们慢慢慢慢的，我们消失了，但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型了，好像最后这个路德呢，完全的消失在拿俄米的国度百姓当中最后他从耶稣基督家谱 啊，他说到此才能分别哈。那么你说这个有什么重要性？当然有重要性，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哈。Oops，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你看见马太福音的作者哈，马太福音的作者啊，有写家谱；路加福音的作者也有写家谱啊。但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呢，讲的里面提了呢四个或是五个女人啊，看你真的有名字的只有四个女人，一个叫做一章三节，犹大从他马士生法勒斯和谢拉啊。第五节，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然后波阿斯从路德氏生厄佩德，这三个女人特点是什么？这三个女人都是外邦的女子。他玛是事实上是迦南人，是犹大在创世纪38章，所娶的太太当中，他儿子呢又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这是他玛是。他玛是事实上是他的媳妇儿。他的媳妇创世纪38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看就发现，哇，这是乱伦哈！我们知道你的想法哈，乱伦就是为什么迦南地是非常败坏，所以为什么索多玛、蛾摩那会被消灭？因为他们的整个道德思想很普遍都是败坏的。利未记第11章，就在讲这个事情，说你不要效法那迦南人所行的啊，他们是呢，会漏母亲的外体、女的外体，什么孙女的外体，反正他们就的做了很败坏的一个民族。所以他马氏呢，那时候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因为犹大有三个孩子，第一个叫做儿，结果他娶了他马氏了以后，他马了以后呢，结果儿就死了。那按照当地的风俗，也就是《生命记》25章的记载，假如一个女人她结婚死了以后没有孩子，她的弟弟要娶他的嫂嫂，给他留后代。留了后代了以后呢，他的哥哥的财产就归给他的这个儿子来掌管。所以他第一个儿子叫恶男，恶男呢就想了一下，我给他生孩子，这产业就归给他家，我就不能拿到我哥哥产业。所以呢，他就娶了他马氏。可是他跟他发生关系，但是把金子变移在外，不让他生孩子。结果呢？结果神就不喜欢这个恶男，就恶男也死了。所以犹大呢，想一想，你看我三个儿子娶了这个女人，老大死了，现在呢老二也死了，现在我只剩下一个儿子谢拉。那么万一他娶了他也死了，我不是连儿子都没有，连后代都没有了吗？他就忽悠了这个他马士，他说我这个谢拉还小哈，你先回到你父亲家里面去哈。等到长大了呢，我再叫他娶你，好不好？那他马是没办法，那只好回到父家里面去。可是他算的年日，这谢拉也长大了，应该可以跟他成亲了。可是犹大 装着不知道，那他怎么办呢？那这样我就没有后代，没有盼望了。所以呢，犹大呢死也死了太太了。犹大呢，按照创世纪38章记载，犹大是去有一次去做生意，去剪羊毛，去做生意呢。结果，就他马氏就装扮成一个妓女，在路边头都捂着，脸都捂着，然后在那里蹲着，当做妓女样子蹲到。这犹大看见他呢，虽然脸也看不到，身材也看不到，可是他太有需要了，他就嫖了妓，就嫖的是他的媳妇儿，然后又没有钱，那没有钱怎么办呢？他说那这样子不好，我给你一个抵押品哈，给你抵押品。他马说好，你把你的衣服的带子给我，你把你的那个杖给我，你把的印给我。那等到你拿羊来的时候呢，那么我再把这个还给你。犹大说好，犹大不就把这每个都有印件是权柄，杖是管理，这些都有属灵意义的，他就全部交给他了。然后等他差派人带着羊羔去的时候呢，结果人家说这地方没有妓女呀。那就没办法了。后来过了一些年日呢，就听说他的媳妇儿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呢，他就把他抓出来呢。我儿子还没有跟你结婚，就怀孕呢，这一定有奸情，就抓出来要把他用火给他烧了。他马氏就拿出这些东西来，拿出一个袋子，拿出一个印，拿出一个杖给他说：“你看看这是谁的？我的孩子就从这个生的。”犹大一看是自己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他马比我还为义是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按照我应许的给他啊，他却 想要为她的丈夫留后在没有盼望当中，他马是有了孩子，这叫做盼望。那你看见拉合呢？拉合的故事我们就比较熟了啊。拉合的故事就是因为攻打耶利哥城，拉合就是保护了两个以色列人的探子，帮他们逃走，跟他们立了个约。他说："我们都在你们的神面前胆战心惊、害怕啊。那求你们来攻打我们的时候，求你也拯救我们。"那么这两个探子就给他讲呢，他说："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把我给你这个红带子绑在窗户的上面。那么我们攻打的时候，我就叫全部的人有带着这个房子的人都不能杀。"他说："你有什么亲戚朋友，你就交到房子里面来，他们都受到保护，不会受伤害。"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哈，血涂在门面上，那个有点像。那么假如他们自己到外面去，他们被杀了，那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拉合呢，在信心的里面接受了这两个探子，也接受这个救恩呢，就拉合的全家就得救了。以后就从撒门呢，就进到他的这个以色列人呢的这个耶稣的祖系的里面，以后就生了波阿斯，这个叫做信。但是这个路德呢，路德是爱，所以你看见耶稣的家谱里面呢，这些外邦人怎么进到耶稣的家谱？一个是望，一个是信，一个是爱。所以这个整个的家谱写不是随便写的，它是有道理的。那路德这个外邦人呢，因为跟随拿俄米啊，他的神，他的国，那么跟波阿斯有完全的爱，我们叫做爱的相遇爱的结合，然后有产生爱的结晶所以他融入了，所以我会发现这个跟随的背后，事实上是用爱而跟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总是要有一些思考。我们先跟随是，好像路德跟随拿俄米没有什么好处，他还跟吗？是因为爱的原因。那么，我们需要做一个思考。我们时间关系呢，我必须停在这里但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记得。这个时代，你不能说你不跟随，因为你每个抉择都决定了你的跟随，也决定了你的终局。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因为望跟随，因为爱跟随，因为信跟随。那么这跟随呢，至终呢，我们接受上帝的救恩，也成为神的儿女，也与耶稣基督发生血缘关系。所以圣经说什么？我们是从圣灵生的不是从肉体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那从神生的。因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讲得非常非常有限。主啊，当你的话语一解开来，就引起我们心，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主啊，我们今天到底是跟随谁呢？主啊，我们是不是在你面前，我们完全消失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爱的原因，我们看见上帝因为爱为我们道成肉身在地上为我们死。主啊，我们就向你说，主啊，无论我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就那里住宿。主啊，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主啊，到死才远偏离，我们决心跟随你到底，因为你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主耶稣，让我们被你拣选，那一群不是因为没有好处就离开的人，乃是一群跟随你到底的人，恩待我们，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